好，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又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领受他要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而上帝给我们恩典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途径呢，就是他把真理赐给我们，而且呢，他让我们去分享他的道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道中得建造，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那么在我们开始这个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你就是道，道就是神。我们来真的是传讲你的真理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这位至圣的真道，来明白在你里面的生命之道。求主你就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你的圣经真理当中来看见你，也特别求主你高抹讲台，让讲台上这样的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因着圣灵的高抹大有能力，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使神的百姓同得造就，使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个建造和安息。好，建造和安息，那么是在出埃及记31章的好有关的经文。那么我们呢先不读经文哈，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读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内容，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有讲，我们讲膏油和圣香，对吧？大家还记得吗？是吧？有膏油和圣香，就是我们看到膏油预表什么呀？预表圣灵的工作。所以每个祭司好，每一件器皿要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不单要有血洒过，而且还要有膏油膏过。所以他就表明什么呢？就是宝血赐下地位，就是我们说你必须有基督的血，你才能成为圣徒，对吧？但膏油赐下什么呢？赐下能力。没有圣灵的膏抹，你是没有能力去做主工作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上次还讲了，我们讲那个圣香。好，我们说圣香它一边都预表什么呢？它预表的是祷告，圣徒的祷告。所以这个圣香它有不同的材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单调的还是丰富的呀？我们祷告是很丰富的，有甜而香，有单纯的香，有各样的香气，所以我们的祷告也是如此。而且我们祷告的香里面要加上盐，盐一般它预表什么呢？预表神的约，预表神不变的应许，阿们吧。因为盐加到哪里，哪里就不会坏了。那么上帝的应许也是如此，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为了跟神相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说这两样东西都只能用在上帝这里，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唯独依靠上帝，唯独为了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那我们越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第31章。好，第31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上帝他要去做工，好，他要去做建造的工作。我们现在呢，大家翻开出埃及记31章，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哈。出埃及记31章它总共有两段，我们今天把两段呢我们都会分享完。那么大家翻到出埃及记31章，我们把31章从第一节到第1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下。出埃及记31章好1到1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好，我们先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一个就看这个是做建造的祭工、会幕的祭工。另外呢，还有下面一段，我们等一会儿讲到的时候我们再来读，就是又提到关于安息日的问题。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看建造安息和主基督的关系，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建造的祭工，我们来看一看建造的祭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呢，这个其实是上帝启示摩西第一次启示，因为上帝其实在西乃山上面把法版给摩西的时候，其实启示了两次，一次就是在这里，因为到32章的时候，摩西一下山就发现以色列人怎么样败坏了，他们在拜偶像，所以摩西很生气，把第一次拿到的法版就摔碎了。摩西是把上帝的法版摔碎了，摔碎之后，然后后来上帝又召他，他重新上帝又给他写了法版，所以在那个约柜里面后来放的法版是后来第二次写的。那么第一次的启示其实就在31章就结束了，第一次的启示就在31章就结束了。而在31章结束这里呢，我们看到说上帝特别吩咐什么呢？吩咐建造会幕的祭工，对吧？就说哎，我们要去建造这个会幕，我们不仅讲了有祭司的工作，不仅讲了各样的器皿，还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些工人他们要来去做。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这里面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经文了，来看看这些经文给我们有哪些启示。那关于在这方面的启示呢，我们说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启示，希望大家去知道。其实这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多，绝不止三个，但是我就凭着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就是我们要同建圣所。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前面我们读的那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祭司立位人重要不重要啊？重要。亚伦家重要不重要啊？重要。但是是不是只有祭司、只有立位人就足以把上帝的会幕建造起来呢？不是的。我们会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还要有什么呀？还要有祭工。这些祭工他们是上帝特别呼召出来的，对吧？两个带头的分别在不同的支派哦。我们看到那个比撒列，他是哪个支派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比撒列是哪个支派的？比撒列是犹大支派的，对吧？那个亚和利亚伯呢，他是但支派的。他们是不是只有这两个人做？不，这两个人是带头的，他们带着很多的工人去做。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不仅要祭司，我们还要祭师。阿们吧。我们不但要有祭司，我们还要有祭师。所以教会建造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任何上帝的教会，如果我们仅仅靠传道人，能不能建立起来啊？建立不起来。我们加多几个同工呢？还是不行。其实要什么？要大家同心合意一起去建。你看，其实如果大家去读了出埃及记后面的经文就知道了，因为有些人参与到建造会幕里面，还有一些人他也没有这个手工的能力，怎么办呢？他们就奉献，他们就支持。阿们吧。所以是整体的以色列人一起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的。所以教会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领受上帝的祝福。阿们吧。但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也领受了神圣的使命，就是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上帝的教会，来建造神的家。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在广州有一栋全世界最，比如说那个广州塔或者是哪个最出名的建筑物，如果那个建筑物的建造你在其中有份，请问你光荣不光荣呢？光荣，对吧？你说哎，到时候别人讲台说哎，广州有个标志建筑物广州塔，你跟他说我在里面参与过的，哪部分是我做的，哪部分我比如我参与了设计，我参与了它的电器，我参与了它的土建，我参与了什么什么的，哇，别人说哦，啊，原来这个跟你有份。弟兄姊妹，我们参与是不是建造地上的一个建筑物啊？不是，我们参与建造是什么？神的教会，神的家。请问荣耀不荣耀啊？非常荣耀。所以魔鬼是千方百计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教会建造啊不是太荣耀，就那样子吧，反正就是存在一天算一天，反正你能参与就能参与，不能参与就算了。结果把最荣耀的工作上帝放在我们眼前，我没参与，那可惜不可惜啊？ 太可惜了，如果你说哇，当初广州塔建造的时候，本来我有机会参与，结果我很轻视，我没参与。现在人家一到广州都说去看看广州塔，我就很遗憾了，阿们吧。但是我们有更荣耀的建造，就是上帝的教会。那么你去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一定千方百计参与在其中，因为这是最荣耀的建造，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在全世界特别出名的一个东西就是高铁，阿们吧。大家知道我们的高铁，然后速度又快，然后里程又长。当然有些人说会说一些什么负债问题，那是其次了，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但是大家注意，高铁为什么比普通的列车跑得快那么多呢？是不是因为高铁的那个火车头特别强？不是，其实高铁和普通列车的区别就是，我们原来的普通列车是一个火车头后面拉着所有的车厢，如果车厢多了，大不了在最后再加一个火车头，一个拉一个推，但中间的车厢呢，全部都是被动的。但是你知道高铁为什么这么快？高铁是在每一节车厢里面它都有发动机，所以高铁它要用电气驱动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然后它那个电是输送到每一节车厢，每一节车厢都在提供动能，所以高铁才可以这么快。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铁轨技术各方面都是，但是从动力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因为每节车厢都在输出动力。所以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教会仅仅是传道人工人在那努力拉着大家往前走，我们就是普通列车。但是当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上帝对神的百姓，上帝对他教会的心意就是说，来，你们都参与。这个时候我们就像高铁列车一样，整个教会就充满了力量，阿们吧。所以有些人他没有信耶稣，但是来到教会里面，为什么他会有感动，为什么那么喜欢，就是因为他来到这里，他发现说，不仅仅是牧师传道人欢迎我，我发现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很欢迎我。我之前跟一些不信的人跟他们开读书会的时候去聊起天来，他就讲，他说哎呀，这个教会哈，他说很相像的。他说他去美国读书，因为那个是个教授，然后还带着博士生什么的。他说我在美国的教会也好，在中国的教会有一样他们都很像，他说他们都很 nice。 怎么呢？就是我去到那他们都很欢迎我啊，他们都很热心对我好，真的真心想帮我。哎，我就特别觉得特别舒服，对吧？这个就是高铁列车，就不能说哦，来了新朋友，我说牧师你去照顾一下，好，来了牧师师母你去照顾一下，然后大家都坐那儿不动，那个就是普通列车，阿们吧。所以你看到，当我们同心合意去建造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你去看这个建造的技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说哎呦，上帝啊，这个让一些人来干苦工。没有的，凡参与在其中的，荣耀不荣耀啊？非常荣耀。所以这些技工来参与会幕建造的时候，上帝是指名呼召他们的，阿们吧。跟他指名呼召亚伦是一样的哦，对吧？我们经常会以为说亚伦更尊荣，上帝说不，你注意，亚和利亚伯、比撒列他们也很尊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我们还要看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还要看到说，上帝在这里他有一个经文大家要去注意，就是在第六节的经文，上帝说我还要分派但支派的这个亚和利亚伯跟他同工，然后上帝说了一句话，说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我更使他们有智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做上帝的工。你不要误会，我们做世上有些老板真的苛刻，你去做他的工作，他问你有什么能力，哦，你技术不错哈，啊 PPT 也会做，还会管理，哎呀太好了，还会搞团队建造，好，你来做吧。然后有些老板是把你榨干，榨得你辛苦的不得了，对吧？然后最后做到30岁40岁50岁的时候，老板说现在有比你工资又低又能做同样工作的人来了，请你走吧。这是世上的老板，对吧？我们上帝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上帝不是的，我们上帝说你来做我的工，就是我呼召你，因为我给你了智慧，然后你做工的过程当中我要干什么？我要使你们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再加一个，智上加智，阿们吧。你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更有智慧。而且讲到智慧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说，当我们去服侍上帝的时候，我们不单不是被消耗掉，我们是增加，我们增加的其中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智慧。讲到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地方。世上的宗教普遍都反智，为什么反？什么叫反智？就是一般都，你不要用智慧，你不要用理性，因为你用理性分析，我说不通你了， 你发现有些基督教会里面有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弟兄啊，你理性太强了，把你理性放下，不要用理性。不是的，基督教不是这样子的。上帝说你要有智慧，我还要干嘛？使你更多的智慧。那就为什么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子呢？我跟大家讲一个最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世上的宗教和基督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是上帝启示的宗教。启示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是揭开奥秘。而世上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变魔术的宗教。魔术是干什么？魔术是不是揭开奥秘？魔术是要把简单的东西掩盖起来，让你搞不明白，对吧？你看到有人悬空，他肯定有个东西拖着他，对吧？但他要变魔术的时候，一定把那个东西罩住，让你发现不了拖他的是什么。但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是让你知道说，哎，为什么红海能分开？哎，为什么地球可以悬在虚空之中？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我们才能得救？他凡事都要讲道理的，阿们吧。所以基督教他就特别强调说，你要领受智慧，你要开智。所以基督教去到哪里一定要去翻译圣经，基督教去到哪里一定要去激励教育，甚至开学校，阿们吧。你去看一些这个一些历史文献，你就知道其实中国现在就算到今天为止，在世界范围之内有影响的大学都是宣教士创办的，都是跟基督教有密切关系的，什么清华北大，对吧？比如说什么复旦大学，这些都是的，对吧？这个都是的。当然今天比以前又差了很远，对吧？还不如以前，对不对？其实为什么他们会去开？但你注意，有没有你有没有见过佛教去到哪里，然后到哪里开学校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我要变魔术啊，你越聪明我越骗不了你啊，对不对？所以我就不要去开学校，你看到了吗？所以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把我们改变了，他要启示给我们。而且呢，我们也讲说，就人堕落以后，其实人自己就分裂了。人不单是和其他人之间出现矛盾，我们自己也分裂。所以人的理性和人的信心之间其实经常是对立的。所以宗教它注重的是信心，所以它就反对理性；而文化注重的是要智慧，它就高举理性，反对信心。唯有基督教，基督来了，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和睦，连我们跟自己都和睦。这个时候，信心和理性都被更新，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奇妙的改变。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话，我们说基督徒的信心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摩西和比撒列的关系。摩西是去到哪里啊？去到神的山上面领受什么呀？领受上帝的启示。比撒列负责什么呢？负责把摩西领受的启示落实在地上。我们说摩西就预表我们的信心，比撒列就预表我们的理性，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要有信心，你的信心要把你带到天上去，带到神的山上面去领受上帝的启示。然后基督徒能不能不用理性？不能，你必须用理性。你要用理性才能把你的工作做好，才能把教会服侍好，才能把教会治理好，阿们吧。你去看这些都是，所以一定要有摩西，没有摩西就没有比撒列的工作。所以信心在前还是理性在前？信心在前。但信心要不要反对理性？不要。信心领受了上帝的启示，然后交给理性，理性去分析，把它做出来，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来我们去年这个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我们讲过以利亚。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有一个好徒弟叫什么名字？叫以利沙。以利沙跟着以利亚一直走，跟着以利亚一直走。我说以利亚和以利沙也预表信心和理性，因为以利亚后来怎么样子啊？被上帝用什么接走了呀？用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了。但是以利亚上天之前把什么东西丢给以利沙？把他衣服丢给以利沙。以利沙拿着以利亚的衣服打水的时候一打，啪，约旦河分开，对吧？而且以利沙打水的时候说啊，以利亚的神耶和华在哪里？然后一打，哇，分开了，他说上帝在这里，对吧？你看到我们说我们的信心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的信心是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我经常看到天上的奥秘。但我的理性呢，我在地上要像以利沙一样，我要服侍我这时代的人，阿们吧。你要真的看到这些，上帝就是因此说的，说什么？他说你们有智慧的，我还要让你们怎么样子啊？更有智慧。 阿们吧。你越是去认识上帝，你越是用信心仰望上帝，你开始有了什么样的智慧啊？有了天上的智慧。你处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主耶稣说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还要为他祷告，有人说你要恨仇敌爱朋友，主耶稣为什么说你还要爱仇敌？如果你不用信心，你是不能理解这些吩咐的，对吧？你说哎呀，原来我们基督徒好惨，别人还可以快意恩仇，我们基督徒只能压抑自己，我好惨呐！不是的，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当你被你的信心被提上去，你的理性又跟上去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主在干什么？主在教我们真正的，主在教我们什么呀？主在教我们真正的得胜之道，就是你要真正得胜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啊？你要真正得胜的时候，你是用爱得胜仇恨。所以主说你不要恨他，因为你恨他的时候你就跟他一样了，对吧？他杀你你也杀他，你不就跟他一样了吗？他恨你你也恨他，你不就跟他一样了吗？所以爱是对仇恨的得胜，我教你真正得胜的方法。所以当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用理性了没有？用理性了没有？用了。但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我们必须先有信心，没有信心这个爱仇敌就说不过去，对吧？但是信心把我们提升到天上，看到了天上的法则，理性在跟着分析时候，我们说天上的法则才是对的，才是好的，才是真正得胜的法则。阿们吧。所以这就是基督教奇妙的地方。所以基督教不反理性，基督教是带着你的理性干什么呀？超越、飞跃、提升、升华。阿们吧。这就叫智上加智。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叫做工作接胜招。你看我们经常容易说，哇，做教会工作的亚伦啊，做祭司，这些是上帝呼召的。上帝就特别告诉我们，哎，你注意哦，祭工也是我呼召的，比撒列是我呼召的，亚和利亚伯也是我呼召的。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面，特别是在我们宗教改革之后，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教义，叫做工作接胜招，就是从这些里面来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上帝为什么提名呼召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就是让我们不要轻看祭工的工作。你不要整天只以为祭司才是神圣的，然后除此之外都不神圣，这个不是基督教的精神，这个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就告诉我们说，祭司是神圣的，然后祭工怎么样子也是神圣的。你看这些的时候，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翻译了以后，我们说职业就翻译成职业。其实职业这个词，英文词 career， 它的词根，它原来的词源是什么呀？是 calling， 就是什么？就是呼召。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什么叫职业？职业就是上帝呼召你让你做的工作，这才叫职业。否则你有一份工作，就你有个 job， 你有个 work， 你可以去做你的工作，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这个不叫职业。真正正确的职业一定说上帝呼召我，所以上帝呼召我做一个妈妈，所以我用心去做我妈妈的职，这个做妈妈的这个工作。上帝呼召我做一个妻子，我好努力的去做好我妻子的本分。阿们吧。上帝呼召我做一个经理，我就认认真真把经理的工作做好。阿们吧。而且其实他那个意涵我查了一下，就是这个职业他原来的意涵就是跟呼召有关的，这个 career 他的意思是说我愿意终身从事的事情。你看到了吗？就是为什么我愿意终身从事？那我难道我不能跳槽？你可以跳槽，不是说你不能跳槽，但是你做的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是上帝呼召你，所以你愿意用整个生命投入进去。阿们吧。他关键点不是你在哪个公司待多长时间，而是你愿意整个投进去。阿们吧。你看到了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越是领受上帝的呼召，我们就越明白。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后，为什么整个世界发生那么大的改变，就是这个教义，这个真理被挖掘出来。这个真理叫什么？说信徒皆祭司，工作皆圣召。信徒皆祭司，工作皆圣召。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好不好？信徒皆祭司，工作皆圣召。你明白这个道理不得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有现代社会，包括特别是商业能够发展起来？因为不管，其实这不是仅仅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商人排第几位大家知道吗？排第几位知道吗？ 所以厚，第一是什么？是。第二是什么？农。第三是什么？工。第四是什么？商。是农工商。所以商业是一直，虽然商人很有钱，但没有社会地位的。所以商人一定要当官，那么当官了以后他变成什么呢？变成士了。所以对吧，官商勾结必须搞这个，对吧？那为什么？因为我地位低啊。但是只有基督教信仰说你的职业是上帝的 calling， 是上帝的呼召，这个时候我做铁匠，我做商人，我都是上帝呼召出来。这个时候有一群基督徒就成长起来，在各个行业他就成为那个行业真正的中流砥柱。这样子很多原来因为他社会地位错误的认识而把他打压下去的东西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才有现代社会。中国古代没有商业活动吗？一直都有。我们是不是现代商业社会？一直不是。为什么？甚至今天的中国算不算商业社会，我都画一个很大的问号，对吧？为什么？因为缺乏这样的人。要有这样的一群人认定我所做的工作，我的职业是上帝呼召我去做的。这些人不见得很多，但是这些人就成为他那个行业真正的中流砥柱。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开始，阿们吧。所以当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说工作接圣召它带来一个很深的影响。什么深的影响？就是你是你的职场上面的祭司。梁弟兄是在教会里做祭司的，因为我是做教会工作的。那你在不同的地方，你是在你的职场里，你说哎呀梁弟兄这话说的我心哇凉哇凉的，我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有没有职场？如果我们从 calling 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上帝呼召的角度来讲的话，请问家庭主妇有没有上帝的呼召？他的职场在哪里？在家里。家好不好啊？好得很呢、哎、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职场上的祭司。你再去看你的工作还一样吗？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觉得我做什么事情就是为了赚钱，所以家庭主妇最没地位，因为没有钱嘛，是吧？老公总是说我拿钱回家的，然后家庭主妇说你知道我一天我多忙吗？我只不过没跟你要钱而已啊。像我忙成这样子，如果你请个这样的保姆的话，你一天得付多少钱，是吧？起码一个月付几万吧。哼，真是的，你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变成衡量什么都用钱来衡量，不是的。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是用上帝的呼召来衡量。所以你一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是祭司。他们吧，在哪里啊？在你的职场。这个职场可不是仅仅讲工作，而是讲呼召的意思。上帝呼召我的地方，那就是我做祭司的地方，对吧？比萨列、亚和利亚伯。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这种人信徒接祭司、工作接圣召的这个信念，它不仅仅是在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里面真的很清楚，像彼得就讲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非常清楚的人信徒接祭司的经文。但是这样的经文不仅仅是在新约，旧约里面已经隐藏了，阿们吧。你看到这些时候，你要在方方面面，在各个领域，你都要去领受上帝的恩典，都要去服侍上帝。所以在工作上面不要拱手把你的工作交给世界，你要在其中荣耀上帝。你在你的家庭当中，你不要拱手让世界来教你的孩子，而是说你要让你的孩子成为神荣耀的器皿，阿们吧。你在婚姻上面不要让你的肉体随便就胜过你，一生气就骂老婆，一生气就用最尖的枪捅你老公，对吧？然后两个人弄得好难过。不，我要让上帝荣耀的光照在我当中，因为在上帝呼召我的这些地方我都是祭司，阿们吧。我就像比萨列、亚和利亚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来看建造的祭工，你要明白工作皆圣召，你要知道上帝应许的至上加至，你要晓得我们要同心合意建造神的圣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再思安息日，我们要再思安息日。大家再次打开我们的圣经出埃及记31章，我们再把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12节到第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 出埃及记31章12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这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让你们成为圣的。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
六日要做工，但安息日是安息圣的日，是向耶和华守
的圣日，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
这是
好，一起。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这段的经文呢，就是讲到安息日，对吧？讲到安息日，我们也看到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说摩西上山第一次领受上帝启示结束的话。上帝在前面讲十诫的时候，有没有讲过安息日啊？讲过了，其实上帝强调过了，安息日是十诫当中的第几诫，大家还记得吗？第四诫，对了，是第四诫。所以明明已经讲过了，干嘛上帝又讲一次安息日呢？上帝反复讲安息日，它的意涵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老是讲？他是不是很啰嗦？上帝老了，变啰嗦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绝不啰嗦，上帝讲任何的话都有他的深意。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安息日。我们说我们再思安息日，那么关于再思安息日，我说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注意的，这段经文当中他反复强调的告诉我们说，安息日的真意就是与神相交。安息日的真意就是与神相交。比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十三节，这里面讲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注意它的重点是什么？你我之间，你我之间。安息日上帝说了，你六日工作一日安息，这我们要不要遵行啊？要的。但是你如果抓不住这个要点的话，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你看新约里面法利赛人，他们重视安息日不？非常重视。但他们重视跟神的关系不？非常不重视，是吧？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的本体，就是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所做的，他所行的，这些法利赛人全部都看不见。他们注重的就是今天安息日规定只能走这么远的路，你超了不？咋办呢？是吧？就像如果法利赛人可能就会讲，你安息日头，梁弟兄，你们家到教会多远呢？哦，三公里。哎呦，安息日最多走两公里不？这个麻烦了，怎么办呢？所以法利赛人会在两公里那个地方放一个手巾，然后两公里走到那儿的时候呢，你拿起手巾重新再开始，不犯安息日，继续再走一公里吧，就搞成这个样子了，你知道吗？所以安息日主耶稣的门徒不是饿了掐麦穗吃，法利赛人，哎呦，耶稣，你门徒出问题了，他们掐麦穗了。说掐麦穗，安息日不能吃饭吗？可以，但你知道我们之前讲过，麦穗能不能直接吃啊？不能。麦穗怎么吃啊？因为它上面有麦芒有壳，你得怎么样子啊？磨掉了，把那些壳拿掉，然后才能吃麦粒儿。说你磨那个过程就是干什么？做工了。天哪，你的门徒的安息日做工了，这完蛋了，不可以。主耶稣照吃不误。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没有明白安息日的真意。安息日的真意就是神人相交，阿们吧。所以十七节上帝又一次强调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他强调是关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才明白说，为什么上帝把约立给摩西，然后最后叫摩西要下山了，还要再强调一次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指向的是神人关系。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安息日它的重点是神人关系。安息日的重点不是日子，不是礼仪，不是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当然上帝说不要做的事情你尽量不要做，但是 你一定要抓住他的精义，就是跟神相交。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说，上帝讲到安息日，上帝给我们十诫，包括我们讲说基督徒很重视的一个问题，罪，罪为什么可怕？你说罪当然不好啦，淫乱不好，撒谎不好，阿们，都不好。但是罪之所以可怕，是因为罪是让我们跟上帝怎么样子啊？隔绝。罪最大的问题就是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呀？关系。你明白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摩西十诫是律法，律法里面为什么要讲安息日，而且到最后上帝再强调一次，就是告诉我们说，强调告诉我们说，罪的本质是跟上帝隔绝。所以你要反复去认识。而福音它为什么好？因为福音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门训都会背那节经文了，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什么？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福音为什么好？因为福音让我们跟神和好。阿们吧。所以保罗讲到我们做福音使者的身份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说上帝让我们借着基督跟他和好了，而且把劝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了。什么叫劝人和好？劝人跟谁和好？跟神和好。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仅仅跟他讲，哎呀，你要小心哦，你会这样下去，你会下地狱，这是真的，对吧？人不信耶稣会下地狱，信了耶稣会上天堂，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的重点。福音的重点是要告诉他说，你信耶稣，你会跟神和好，你会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吧。这才抓住了要点，这才抓住了精义，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抓住了安息的精义，我们主日为什么要来敬拜？我们不是仅仅说我来到这里遵行我的宗教义务，我是主日来到这里是敬拜上帝，我是聆听上帝。我们之前跟大家反复强调说，上帝借着讲台跟我说话。你如果仅仅看到梁弟兄，你说梁弟兄讲得好不好，那梁弟兄其貌不扬，个子不高，是吧？那你这个就迷了，对吧？你就开始陷入到无尽的让你离上帝不能亲近上帝的东西里面，而是你要去在上帝面前，主啊，你今天要借着梁弟兄跟我说什么，对吧？然后我们为什么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祷告是什么？是我回应上帝。阿们吧。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唱诗赞美上帝？是因为我要赞美上帝，我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在讲道开始之前我们有赞美，然后讲道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回应赞美。为什么？因为我听了主你跟我说的话，我现在要用诗歌赞美来回应你。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为了跟我们相交，对吧？就是为了让我们跟他相合。你越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抓住我们信仰的核心了，你就不会仅仅去在意说，哎，我的知识掌握了多少，我的能力怎么怎么样。不，我的重点是我跟神的关系。你要读经，读经是为了什么？读经是为了听他跟我说话，明白他的心意。我要祷告，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不是说我的语言能力很强的，你们知道吗？我可以用最优雅的语言把最好的意思表达出来，不是。当然你这样子是好的，但是祷告是为了我跟上帝说话。阿们吧。这样子你再去看一切都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其次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其次我们要晓得，就是我们说建造是为了安息。你看上帝在这里，他是有他的刻意的安排的次序的，前面讲建造的祭功，然后后面就强调安息日。你知道我们人很软弱的，我们一工作起来就容易变成什么？工作狂。真的，我们讲，哎呀，建圣所这么重要的工作，对吧？那赶紧建成啊，是吧？还安息什么呀，对吧？不能停工啊，是不是？什么996，我要007，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你看世人都996了，我们建造圣所，我们还不搞个007吗？对不对？他说：“我这不停不休的建圣所，这才对啊。”上帝就提醒我们说：“不，我已经告诉你要建我的圣所，连你建圣所这件事情你都要有安息。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建造的目的是什么。建造的目的是为了安息呀，就是 为了跟神建立关系，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工作接正招，你知道有些工作狂听了这个话欣喜若狂，对吧？哎呀，梁弟兄，我原来还有自责，今天自从听了你讲的那篇道，我算是没自责了。原来别人都批评我是工作狂，今天开始我谁也不接受他们的批评，我要狂到底，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你知道吗，当一个人他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安息头，工作就成了他的偶像。同意不同意？当一个人他工作的目的不是安息的时候，工作就是他的偶像。这个时候人是得益处还是受亏损？受亏损。如果做教会工作呀，做教会工作，如果你工作本身成了目的，你也在受亏损。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跟上帝相交，所以安息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安息是我们工作的目标。你抓住这一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才不会迷失。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声音，像那些噪音一样，是很容易就把你给抓走的。你会被那些声音呜呜呜就给你带走了，带走以后，然后你表面上你说我是基督徒啊，我要爱上帝啊，但其实你开始拜偶像了。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多不多？不多吗？多，真的很多。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那天看那个打广告，因为没用过那样的耳机，但是我看到他们有打广告，说叫什么真无线耳机，就是说什么苹果，还有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在仿造，说那个耳机很厉害，就戴上以后啊，它有一个什么叫做降噪，主动降噪功能，一摁那个主动降噪功能呢，是外面进来的声音呢，它会自动产生出跟外面相反的声波，把外面那个声音给屏蔽掉。所以呢，虽然在地铁里面你听那个歌的声音还是很清楚。哎，我听这个我就想来什么呢，我说福音就是这样子，你以安息为你工作的目标的时候就有主动降噪了，你知道吗？因为世界上面的声音就拉着你变成工作狂，但是当你说我要以上帝跟上帝的安息作为我工作的目标，主动降噪，世界上面那些哎呀你赚的钱还不够多呀，加加班工资翻个倍啊，你这个你再弄007的话，你明年就开分店了，是吧？结果我们就会被这种声音抓着，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然后一直心里面说，主啊，我是为了你，我是为了你。上帝说，你知道你离我多远吗？你现在离我108000里啊，对吧？为什么？我们因为世界的声音都进来了。但是当你注重到说我工作的目标是安息，我要自己要安息，而且我做工的目的也要帮助其他人安息，阿们吧。这样子的时候，哇，大幅降噪。所以我之前他们在网上，我看他们发了一个视频，说给你做对比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反正他发了个视频，他说如果普通模式的时候在地铁里面，哇，那个声音是很吵，然后你听音乐是那样，然后我们降噪模式一打开，哇，整个世界都清静了，可能有点夸张的成分，因为我没用过那种耳机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当你说我做工不是仅仅为了赚钱，我开展这个工作，我做这个项目经理，或者我做这个总经理，我做这个事情，我要在上帝面前安息，我有一个心让经过我工作的人他都会能够感受一些上帝的爱，甚至他会好奇问我说，哎，你会为什么你这样做工，我可以告诉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这个世界里面的噪音都降下来了，阿们吧。你要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而且我们再讲说，当我们讲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思考一个问题，说安息日和人的关系。大家如果认真读新约圣经，有一节新约圣经是法利赛派的基督徒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对我们非常重要，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2章27节，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就是主耶稣基督说什么话，他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什么？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是你会看到有很多人把人变成为安息日设立的，但是主耶稣说你搞错了，上帝为什么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你们，是为了你们，是为了让你们蒙福。上帝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捆绑你，上帝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责备你，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你的生活有节奏，是为了让你能亲近上帝，为了让你不被世界抓走。但是你注意哦，有些人说这是主耶稣自己的发明，新约才有的。不，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旧约就开始了， 真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十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再读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你们诚实。所以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安息日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所以上帝看重的到底是日子还是人？明显是人，而且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呢？跟上帝有关的人。他们吧，你去看，包括十七节上帝又讲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你看到了吗？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绝不是主耶稣到了新约说，哎呀不好意思哈，当初启示旧约的时候没说清楚，叫你们误会了，现在呢我再加一条免得你们误会，是这样子吗？不，主耶稣是解释，重新正确的解释旧约，让你们知道说你们偏离了。他们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晓得守安息日的目的。上帝为什么把安息日赐下来？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上帝说到我们新约头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安息日是星期六，我们新约的安息日是哪一天呢？星期天，就是主日。那你主日来聚会，你千万不要被魔鬼欺骗。魔鬼说，哇你干了一天好累的，你九九六的，你知道吗？你是九九六的，然后主日那天好好在床上睡个大懒觉，睡完懒觉然后出去好好的找一家你喜欢的地方，好好的吃一顿，犒劳自己一下。你去教会干什么？那么累了六天了还要再累，这是魔鬼对你的欺骗。上帝设立安息日就是让你到他面前真正得最深的安息，得最深的释放，得最好的医治。阿们吧，得最大的祝福，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主日的时候我们鼓励大家说你按时来，为什么？有梁弟兄，别人迟到你心里面有火，我是知道的，就是你憋住没向我们表达出来，你发火吧，你发火吧，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告诉你，因为主日聚会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你来晚一点，你少领受了一点恩典，你少领受了一些祝福。阿们吧，是这个意思。在诗歌敬拜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祝福？对吧？有的。你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祝福？有的。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祝福？有的。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有的。听到之后大家在主的面前去见证的时候有没有？有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说，我们主日聚会，我参加一个完整的聚会，是让我得到丰满的祝福。阿们吧。因为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什么？为人设立的。而恩慈的上帝设立安息日是为了祝福我们，是为了帮助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脱离魔鬼的网罗。阿们吧。你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包括连我们的孩子也是。你看今天的孩子好可怜，我之前今天出来的时候还看到有人发了文章，好感慨，发到朋友圈里面说，哇今天的孩子又没有时间体育运动了。其实没周末比我们那时候还糟糕，我那时候参加全国竞赛我都没有现在的孩子这么忙。哎，现在的孩子哇，补习班给他报满了，是不是？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从早上到晚，所以体育考试那个网上看的那些搞笑视频，有的小孩子去跳远的时候，你我的天哪，你这个运动机能怎么这么差呢？为什么？它太少了。你看到吗？上帝说你们要有安息，到我面前安息。其实安息日你不要那么律法，有些人说安息日我们就到上帝面前，除了到上帝面前啥也不能做。我说不，你今天的社会把我们的时间都榨干了，你安息日是让孩子亲近上帝，安息日说让孩子真的有时间好好去放松一下，真正的放松。阿们吧。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零零七，好不好？对吧？你也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安息日不是捆绑，安息日是什么？是祝福。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记得这点，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安息日不是捆绑，而是祝福。所以你守安息日是来领受祝福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建造安息和基督的关系。 我们知道上帝他在旧约所有的经文都跟基督有关，虽然没有直接把基督这两个字写出来，但是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那他跟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去晓得一下。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有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去看，你要去晓得说，我们刚才讲了工作接圣召，我们刚才讲了至上加至，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同心建造主的殿，这都是极其美好的。我们刚才也讲了安息的美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呢？我们必须知道唯独在基督里我们才会有这些荣耀又高尚的建造与安息。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说我讲第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做这最好的建造，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做最好的建造，真的是这样。所以讲到这里头，这两个在经文当中呼召出来这两个人，我们相信这里面当然是他的父母给他们起名的时候没想那么说将来上帝会呼召他们做这么重要的祭工，但他们两个的名字也不是绝对偶然的。就是比撒列这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比撒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在神的保护之下。亚和利亚伯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亚和利亚伯这个名字是父亲的帐篷，或者说神是我的帐篷，很有意思哦，正好这两个人带头。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其实它里面有预表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做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让谁来保护你，让耶稣来保护你，让上帝来保护你，阿们吧。当你去做工的时候，你出到职场里面去，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经常有这样误会，说星期天我来到神面前，然后那六天我离开了上帝，去到可怕的世界里去工作，所以我很盼望主日回到上帝面前。我们说不，你要从这两个名字看到比撒列是谁保护啊？神保护。然后亚和利亚伯是什么呀？是上帝做我的帐篷，说我去到哪里我都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我都在上帝的帐幕之中。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做工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点，你不能仅仅凭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你要寻求基督，你要跟主耶稣基督祷告，主耶稣求你引导我，是吧？其实我们祷告会花很多时间吗？其实不用的。因为我参加他们有一些为宣教祷告的一些祷告平台的服事，我要每个周五我要祷告一个小时，为他们祷告一个小时。那我去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因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我像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不会太刻意去记时间，但我跟他们祷告的时候我要看着时间，我会发现其实一分钟可以祷告很多东西的，同意不同意？所以有的时候讲哇，一个小时，这一分钟都讲这么多了，一个小时祷告些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艰难，但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圣灵会感动。真的，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有时候你一分钟可以祷告很多事情了，对吧？但我们有时候连一分钟都不肯拿，哇，上班了，开车啊，对不对？上地铁啊，挤公交啊，然后挤到公司，然后就一头烟呢，然后冒了一整天，对吧？然后到下班的时候，哇，冒着烟出来了。是吧？虽然没谢顶，但脑袋上面都烧焦了已经，对吧？不是的，你为什么不在上帝面前先祷告一下？为什么不先去寻求一下基督呢？对吧？让基督带领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所以你要能够建造好，你要能够工作接圣召，你要能够把你的工作做好，其实你应该常常祷告。当然我不是让你说你工作的时候老板正跟你开会呢，说老板等一下我祷告呢，别吭声，是吧？这样子不好，老板就懵了，说原来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是吧？开会的时候突然闷在那儿开始祷告起来了，是吧？不听我说话了。不是，而是你在工作之前，或者说哎你自己独处的时候，哇，老板交代一个好难的任务，挑战很大呀，怎么办？我可以默默地在心里祷告，我可以寻求主，阿们吧。这个就叫基督保护你，这个就是基督做你的帐篷。我跟你讲，你去试一试。上帝也鼓励我们说，你们来试验我。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不试验上帝，我不试探主。我说你去试一试，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常常祷告，你的工作一定不一样，甚至会有本质的提升，甚至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客户都会发现说，哎，这段时间发现你原来工作就做得不错，我发现你这段时间更厉害了。哎，到底你是不是参加什么培训班了？多少钱一个月？哇，是不是参加了10万块钱的培训班？你告诉他没有，我开始祷告，我开始更多祷告，是吧？培训老师讲得好还是圣灵讲得好？ 培训老师有智慧还是圣灵有智慧？梁弟兄，你这样说，人家培训老师的饭碗都不保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培训老师也有基督徒，阿们吧。你该用的该做的，包括上帝也可以用培训老师来去帮助你，但是你一定知道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吧。基督随时做我们的好牧人，带领我们，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听他们的，阿们吧。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建造，我们才能真正的得胜，在基督里建造，我们才会变得大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在基督里建造，你要记得比撒列在神的保护之下，你要记得亚和利亚伯，神就是我的帐篷，阿们吧。第二个，我说我们大家要去知道什么，讲安息。安息我就讲更那什么，我说基督就是我的安息，基督就是我的安息。你知道基督徒的安息是不能被仇敌夺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如果你把安息理解为我的状态的话，你会说梁弟兄这个话不对，难道基督徒没有恐慌的时候吗？有的，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你包括看动画片，像以色列到红海边的时候，那个动画片是要做戏剧对比，所以以色列人很恐慌，摩西说不要慌，没问题的，好像就那个姿态，然后摩西一举杖，哇，红海就分开了。其实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圣经上面当摩西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话，上帝说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们自己回去再去看我们的出埃及记，上帝说摩西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其实摩西那时候心里慌不慌啊？也慌了，也害怕了，他是领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普通人说死就死我一个，摩西是说哇，死几百万我担当不起呀，对不对？所以他也有艰难的。但是如果我的安息是我的心理状态，我的安息确实经常会被夺走，但是我的安息是什么？我的安息就是基督，这是圣经里讲的，这是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没时间去读那么多经文了，大家回头可以去看希伯来书，讲安息是新约圣经当中讲的最多的一卷书，里面反复其实跟我们强调的安息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我的安息，请问魔鬼能夺走不？魔鬼能不能掳掠基督啊？弟兄姊妹，魔鬼见到基督是什么态度啊？魔鬼赶紧跑啊！所以你明白吗？我的安息是基督的时候，我的安息是不能被夺走的。而且当我们讲说基督是我们的安息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又想来申命记32章11节，我读给大家听这个经文。32章11节说什么呢？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是我的安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也在基督里得了安息。那我在基督里得安息像什么？就像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就是摩西在跟以色列人讲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我们讲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他说上帝经常做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你知道小鹰在鹰巢里每天爸爸妈妈把肉叼来给我吃，好不好啊？好，我们都是这样，有肉叼给我吃，我要不要自己去吃？我还要不要自己去捕猎？不用嘛。所以他，但是他要成长，要不要去捕猎？要。但是小鹰会不会主动说妈妈今天我该学捕猎了？会不会？不会。小鹰就坐在巢里跟我们基督徒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吧？所以只要有味道口边了，我就不做工。然后呢，母鹰干什么呢？雄鹰干什么呢？他的父母就到鹰巢搅动鹰巢，因为鹰的巢和一般的鸟不一样，鹰是很骄傲的鸟，所以鹰巢经常是在最高的树尖上，甚至在悬崖峭壁上面。所以他一搅动鹰巢，小鹰还能在里面安稳不？安稳不了了就出来了，必须飞了，学飞吧。所以上帝经常搅动你的鹰巢，说上帝啊，我好不容易才平安了，上帝说来吧，我搅动一下，对吧？因为你不肯飞，你现在必须飞。但是上帝怎么飞呢？他让小鹰飞起来之后，然后他首先在小鹰之上，这个叫示范的意思，你跟着我学飞。但是小鹰一旦开始飞，他又怎么样呢？他又飞在小鹰下面，然后背在两翼之上。所以基督是我的安息，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基督就是在我们下面飞的雄鹰、老鹰，我们就是在基督上面飞的小鹰。好了，如果有一个猎人射箭要像射小鹰的话，他得怎么办？他必须把老鹰射穿了才能射到小鹰。请问有没有一个仇敌的箭能够把基督射穿射中我们的？没有啊，没有啊，你知道吗？所以你的安稳在这里， 基督总是在你之下伸展翅膀，然后你在基督上面飞。我们经常不用信心，所以我们觉得主啊，我好孤单啊，我孤独的一个人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在飞。其实主耶稣说，你往下看一下，我在你下面，我一直在你下面，阿们吧。我没看见呢，因为你一直不用信心看呢，你一直不用信心，所以你一直看不到基督，你就觉得我好孤单啊，传道人也不在，牧师也不在，现在我就面对我那个可怕的老板，然后还有一个刁钻的客户打了电话，30分钟之后就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的，基督一直在你之下，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时候，你会大不一样。而且讲到这里的话，我之前看过这个，在网上看的有一段视频，我才突然发现，你知道吗？鹰可以说是所有动物当中最厉害。我看那个视频我特别惊讶，因为我们以前总是想说老鹰捉小鸡是吧，我们老是想说鹰会捉老鼠。我看了那个视频，哇，那个鹰可以捉狐狸甚至狼，你知道吗？那个鹰它那个爪子非常厉害，甚至树上的猴子够聪明吧。哇，我看那段视频，那猴子正在树上走，那一个鹰哇飞过去，咵一下把猴子抓住，哎呦太厉害。然后那些羊，那些岩羊你知道吗，那个羊的那个弹跳力，然后在悬崖峭壁走的那个很厉害的，哇，那个羊又重，那么大的羊，那个鹰飞过去抓住它，然后啊，拉扯拉扯拉到一边一松手，哇，那羊摔到悬崖下面摔死，然后鹰再把它叼走去吃。所以连鳄鱼，有些小一点的鳄鱼，那个鹰都敢扑过去然后把它抓起来，然后抓到空中丢下来摔死然后吃掉。所以那你让我讲这些，梁弟兄，你讲这么残忍的事干什么？我不是讲这么残忍的事，我是告诉你，其实从征战的能力来讲的话，几乎没有什么能胜过基督。阿们吧。鹰的势力好得不得了，鹰的那个喙，就是那个嘴巴厉害得不得了，一掉下去哇，狼都受不了。鹰的那个爪子也厉害得不得了，一抓就抓住他那个脊柱，你知道吗？把他可能把他那个脊柱的那个神经都给他抓断了，所以他就瘫在那里了。我们的主基督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你有这样的基督保护你，你怕什么？对吧？我们经常表现的那种惧怕就好像没有基督一样，是吧？然后魔鬼嘿喊一声，我们就马上打着退堂鼓就走了，是吧？还喊弟兄姊妹跟着，快走，别在那儿等着了，是吧？所以我们经常做十个探子，回头我们会去讲，对吧？我们一遇见艰难我们就怕，不，有基督是你的安息，有基督保护你，如雄鹰悲雏一样，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那我们讲最后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得胜世界。真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安息和建造，我们今天讲的是安息和建造。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当你在基督里建造的时候，你就在得胜世界。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上帝怎么讲？上帝跟亚当说，你要干什么呀？地为你的援助怎么样子啊？受了咒诅。你要干什么？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而且又讲到说，地给你长出什么东西来啊？荆棘和蒺藜来。你要吃田间的菜蔬，但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的劳作是受咒诅的，所以很多人在工作上不想工作，我们非常可以理解，对吧？然后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能安息不能安息啊？不能。就像这里说的，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且上帝后面还说，然后你最后还要归于尘土，因为你本是尘土造。这就讲了人悲苦的一生，对吧？但是当你在基督里去建造的时候，我在基督里为着上帝的荣耀，我在基督里领受上帝的荣耀，我在我的职场，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职场的范围也包括了家庭，我去工作接圣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已经胜过世界了，阿们吧。因为世界的人都活在那个亚当堕落的咒诅的痛苦之下，而我的工作充满了圣灵的膏抹，充满了上帝的眷顾，是被喜乐油抹过的。得胜不得胜啊？得胜。而且还有一样是世界上面的人永远无法享受到，安息，对吧？我在基督里，我不单能够劳作，而且我能够安息，是不是？这是极大的得胜。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文章，包括一些什么视频，都会讲说，有些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仅仅为了活着就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我们听了这个话之后，我们其实是蛮悲凉的。但这个讲的对不对？真的对，真的。我们有时候对别人讲话很容易，我们讲那些 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对吧？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啊，你稍微什么什么一样就不至于这样子了，你知道吗？他到今天这个样子，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这已经是他最好的表现，他做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有些人说这个就是时间吗？你看他年轻时候意气风发，他被时间给消磨了。不，时间能消磨人吗？其实时间不能的，时间是个尺子。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尺子让人长高或者长低的？不会。所以什么东西把人消磨成这个样？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从我们身上把我们的力量吸走，吸走之后干什么？用从我们身上夺取的力量来压榨我们。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的人是好悲苦的，是好可怜的。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原来意气风发，我们原来要有理想，后来我们变成苟且；我们原来立志要做一个忠心的人，结果我们后来变成了一个诡诈的人；我们原来立志说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后来我们变成了一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妥协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不断吸取我们的力量，不断压榨我们，把我们变成奴才。那在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世界，我们其实很痛恨，但我们没有力量。所以只有在基督里，基督加给我力量，对吧？我靠着那加我力量了，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在基督里安息，我在基督里建造，我虽然依然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邪恶，这个世界的威胁，我也有胆怯，我也有惧怕，我也有灰心的时候，但是基督总能医治我，基督总能更新我，让我重新站立起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得胜。阿们吧。当我们真的开始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信靠基督，我们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对基督的信靠有几分，我对这个世界的得胜就有几分。阿们吧。当我有一个心说，我做我的工作也好，我的安息也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这种为上帝而活的心智有几分，你对这个世界得胜又加多几分。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真理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这些圣经真理的时候，这个世界虽然焦虑不安，但是我可以享受安息；这个世界虽然有荆棘棘藜，但是我却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做感恩的建造，做喜乐的建造。这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去做见证，很愿意去向我们的邻舍说，特别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说，来吧，你跟我一起来信耶稣，只要你信了耶稣，我跟你讲，你的生活一定改变，你一定也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甚至超过我。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主必做成这样的工作。你可以在基督里建造，你可以在基督里安息，而且你还有永恒的安息，而且你还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确据，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你从不丢弃我们。主，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去做建造的工作。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知道，信徒皆祭司，工作皆圣召。你让我们知道，在你的教会当中，不单有祭司，还有祭师。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就在职场上面，我们做职场上的祭司，我们也在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服事当中，我们的信心的眼睛都是仰望我们的上帝，因为安息才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目标。也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主基督你的里面，我们才能真正彻底胜过这个世界，真正去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